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播陈皮。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另外一个主播小美丽。今天呢，我们有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这期节目，那请我们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亮，然后本科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系，然后研究生在伦敦政经读文化社会学，然后即将去国王学院继续读文化和媒体研究的博士。
然后亮呢，他在做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的研究，就是耽美文化，对吧？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的硕士课题是在做耽美小说与中国女性的主体性重建的一个课题，所以就是平常就很爱读耽美，所以会很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为什么要做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是因为我们的主播陈皮，他最近非常沉迷于一个热播电视剧，叫做《陈情令》，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期这个电视剧的节目，然后也顺便聊一下这个耽美和女性的关系。然后我就开始去看这个电视剧了。在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呢，有一个我的朋友，就是著名的女权活动家郑大兔，他就路过了，看了一眼，然后他就掉进了这个坑，就掉得比我还要深。然后他强烈的威胁我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让他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大兔，我是一名女权活动家，也是一名作家。当我看了《陈情令》之后，我就很想舔他们两个的胸肌，然后我就给了1000块肖美丽，说我要上你的节目，表达对他们的爱意，所以我就来到这里和大家讨论我眼中的《陈情令》。
他没有给我钱。
好的，感谢郑大兔对我们栏目的特别资助。
他没有给我钱。
好的，言归正传啊，我还是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情令》吧。《陈情令》呢，是由晋江文学连载的著名耽美玄幻小说《魔道祖师》改编而成的一部双男主古装爱情，古装仙侠剧。原作者是墨香铜臭，导演是郑伟文、陈嘉林，主演是肖战和王一博。剧情大体可以按时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6年前，男主魏无羡年少时。那个时候啊，天下五分，名义上有五大仙门世家共治天下，实际上岐山温氏一家独大，张扬跋扈。众仙家呢，慑于温氏淫威，往往是敢怒不敢言。在揭露温氏阴谋的过程中，云梦魏无羡与姑苏蓝忘机，也就是我们的另一名男主，相识，并且互相引为知己。后来啊，众仙家合力讨伐温氏，温氏覆灭之后，魏无羡因为执意要守护温氏家族中善良无辜的人，阻止众仙家对他们赶尽杀绝，而成为了新一轮的征讨对象，最后被人陷害坠崖而死。剧情的第二部分呢，则是16年后，坠崖的魏无羡意外重生，在旧友的引导和蓝忘机的陪伴下，逐渐揭开了16年前被人陷害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呢，魏无羡也逐渐认清了蓝忘机对他的心意。
我们在标题里面和我们开头也讲到了耽美，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并不知道耽美是什么意思。亮，要不要介绍一下耽美是指什么？
现在中文的耽美是源自于日语的耽美，然后耽美本身是大概算是日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然后到80年代初发展出来的一种类型小说、漫画和动画。但是耽美作为指女性创作的以女性消费者为主的描写女性情欲欲望，以男性同性群体为想象的主体的这样一种类型，是怎么说呢，是在8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但它原来用的名字就比较多，有用的是少年爱，有用的是 JUNE， 有用的是那个妖异。然后作为这个耽美，作为耽美这个词，在日本文化里面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它就是通过香港和台湾传到大陆来的时候，这个词就一直被留下来，反而像之前的那些妖异啊、少年爱， 然后就使用的流行程度没有那么广，所以现在一般说耽美，不管是学术界还是现在就是读这个类型的群体，都会指向中国的耽美小说，而且一般会指向原创的耽美小说。
嗯，谢谢亮为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科普啊。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以前有没有读过耽美？第一次读耽美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哦，我要自我暴露一下，其实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看耽美的漫画和小说了，但是我其实看的又很少，就我初中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要暴露年龄了，就是那个时候还有那个报刊亭还可以买到耽美季节对，我当时就看了挺多的那个耽美的漫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就渐渐的又淡了，就等到我现在快30岁了的时候，我又开始重新觉得对这个的题材充满了激情。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耽美，这是我第一次看的耽美作品，然后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就是特别喜欢，然后看完之后我就马上去看了他的小说，然后去看了他的动漫，然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社会主义兄弟情都让我心神荡漾，就特别特别喜欢。我本来就生活特别的无聊，想去约炮，但是呢我看完之后就没有约炮的欲望，我觉得我的欲望被填补了。
我想讲一下我们俩一起看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我们在性方面的尺度还是挺大的，然后我们俩不是一对啊，没有那个意思，
谢谢你
就是我们俩比如说可以看看很多的那个很直接的色情的作品也是看过的，但是就是可能看那些作品的时候都不会像看这个电视剧那么激动，但是其实这个电视剧里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只是他们拉了一下衣角，然后我们俩就会对对对对对，就会在那里狂叫，
嗨，又上头了。那亮呢，你第一次读耽美是什么时候？
我大概是2008年开始读的耽美，我第一本读耽美小说就是风动的《风雨九天》，那就是我心里的白月光，但是这本书最后就是也没有填完坑，然后昨天才看到那部剧就是开机的消息，但是特别搞笑，就是那个原作者风动说他自己不知道开机了，反正吧就是现在耽美的改编作品影视化作品会越来越多，就是从广播剧动画再到电视剧啊电影啊，反正会越来越多，反正就是女性群体的消费能力被证明是超强的，所以越来越多商业资本应该会涌入到这里面，然后调动起更多的女性和除女性之外的各个不同的群体来加入到这样一种消费文化中去。
我注意到亮刚刚重点提到了女性群体的消费能力，好像很多人会默认耽美的读者大部分是女性啊。我知道网上有一些说法，就是有人说腐女都是直女，也有人说十腐九弯，就是性少数群体呢撑起耽美的半边天，请问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应该还是大部分是女性吧，所以我还挺好奇的，亮，你就是作为一个男生你去看耽美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然后我认识的很多的女同性恋她也特别喜欢看耽美，然后有的可能甚至她在没有就是自我察觉自己的性取向之前，她是通过一些耽美小说最后发现原来就是自己可能也是一个同性恋，也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直女的话应该我不知道，直女可能总体比较多，也许大部分的腐女还是直女，就是我的看法。
因为就是写这个就是女性写作然后以少年爱为想象群体的这种类型小说在欧美和日本之前都有过嘛，它是从80年代开始盛行，美国当时兴起的叫 slash fiction， 是从星战那个粉圈开始拓展出来的，就是写 Spock 跟 Kirk 的他们那个同人，然后当时他们那些美国学者的一个论断就是写这些小说和读这些小说的人都是异性恋的中产阶级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然后在日本的这个妖异 culture 他们的研究基本上也是都大部分的消费群体都是异性恋女性，然后一般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和中产 阶级的。然后在我自己的研究和采访那些耽美读者里面，确实大部分都是异性恋的女性。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我并不觉得就是所有读耽美的都是中产这样的东西，我更可能会把觉得读耽美看作一种文化资本来看待，作为一种就是想要逃脱 现存的这种异性恋霸权的中心叙事的一种选择。
嗯，那你作为一个男生，你看耽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经常看电视剧的时候就会想，如果是一个 gay 或者一个直男，
比如我爸
他来看这个剧，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就刚好有一个现成的一个男生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你。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都会问到我这个问题，说你作为一个男生为什么会读耽美，因为大部分人的预设就是读耽美的都是女生。然后这也是涉及到现在关注到就是 slash 妖异和耽美的这些学者所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女性去想象男同性恋群体的爱情，会不会把男同性恋群体进一步边缘化，因为他可能太过于浪漫化的一种想象。就我作为一个同性恋群体，我自己去读的时候我是有代入感的，我就可能会代入到他描写的那个主导那一方叙事，去想象我在经历他们经历过的那一个世界。然后就是因为读耽美的不可能全都是女性，当然也有少部分的男同性恋群体或者说女同性恋群体在读，当然具体的感受确实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也有了解到，就是有一些男同性恋群体就是很讨厌耽美，觉得他们把他们就是女性想象我们的故事把我们给边缘化了，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了这样一种主观能动性来诉说我们自己的经验，并且你在想象我们的故事的时候把它太浪漫化了，我们自己生存的艰辛啊，生存的痛苦都被给忽略了，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批评在。
刚刚亮提到了代入感，这个很有意思。我想问一下大兔，你作为一名女性在读耽美小说的时候会产生代入感吗？
我感觉我就是一个上帝视角的姨母，一直在姨母笑，就是看着两个小弟弟他们在谈恋爱啊，超级开心的。而且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因为里面的女人呢都没有什么存在感，就基本上都是一个推进剧情用的工具，那反而让这一段男的爱恋在我的眼里会变得更加的简单。他简单又失去了一个更加比较多丰富的女性角色的干扰的时候，他这个简单就会可以更加极度浪漫爱化。那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是很少真的有这种极致浪漫爱的情景出现，虽然大家都在呼着吼着要这种东西，但是其实很少会出现这样的东西，所以就可以把自己对心目中对了一个浪漫爱的那个渴求投射在他们两个身上，所以就觉得会特别甜。而且呢，因为少了女性角色的那个干扰，他就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很多性别歧视的东西，就是看上去的时候就没有像我们看异性恋的爱情故事一样有那么多杂质，那么多性别歧视的东西在里面让你气到。
这点我是同意的，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讲，这也是耽美作品的吸引力所在。不过耽美小说吧，在我们现阶段的国情下想要搬上荧幕我觉得不太容易，首先能不能过审就是一个问题，就算能过审，要求保证不被删减和下架也很难。这个《陈情令》呢，因为比较忠于原著小说，保留了双男主的那种感情戏，所以就经常被粉丝吐槽说他毫无求生欲。说到这个，好像亮之前有说过《陈情令》有一些特别的保命手段，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就是我觉得很佩服鹅厂他自己的宣传和保命手段，因为他好像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了一篇小短文，然后是说就是陈情令里面传统文化，比如说那个就是他们兰氏家族那个墨鹅，好像是应该是从秦代开始就出现了一种东西，就是一种传统的装饰。然后还有里面的很多地名啊，比如说那个莲花坞啊，云深不知处，还有什么金陵台，反正都是文学作品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很有名的地标性的 景物建筑什么的，所以还涵盖了蛮多的传统文化。它以这个做卖点，然后来规避就是耽美主题的那种审查，我觉得这个手段还蛮高明的，因为他前期做这些主流媒体的这种宣发做的还比较到位。
不过我听说《陈情令》前期的口碑并不是很好。
对对，这最开始就是《陈情令》刚说要改编的时候，被那些原著粉骂得很惨，就是啊，你怎么能改编我们心头所爱呢？然后尤其是那些演员出来定妆照出来的时候，被骂得更惨。在就是没上映前，豆瓣评分就都只有三点几，这部剧的口碑反而是在播出了两三周之后再才起来的，就是豆瓣评分啊，还有微博频繁上热搜啊，这些频繁起来，所以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果然没有人能逃得过真相定律。
嗯，我觉得肖战真的好帅。
对呀、啊，就这个社会主义兄弟情啊，他们那一个一眸一笑，每个眼神流转，就每一个扯一下小手，然后碰一下衣角，都那个表现的特别好。
我们这期节目会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花痴的成分在里面？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看《陈情令》的这些观众并不只是原来读过耽美作品或者说喜欢读耽美小说的那一群人，他很大程度上出圈了。因为我知道也有读 BG 向的读言情的女生在看《陈情令》，也有直男在看《陈情令》，所以说这部剧本身我觉得它本身是一部很怎么说很多元性的剧。因为即使直男去看这部剧的时候，他们也能解析到所谓的一些异性恋的元素，比如说那些就是和那个魏无羡和师姐啊，魏无羡和温情啊什么的，所以也并不会有特别多的那种纯爱元素在里面对他们造成所谓那些干扰。
哎，你们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读耽美呢？
就是之前的一些学者，他们就尤其是研究 slash fiction， 他们会觉得就是女性创作和消费这种耽美主题哈，就是出于他们叫做 oppressed sexuality， 被压抑的性欲望。就是但是我自己去解读的时候，我反而不会只局限于性这方面的压抑，反而是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多遭受到的多重的压迫在耽美的世界里得以抒发。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作者叫荣奎，他说他问到为什么写耽美的时候，他说就是如果写言情的话，女主角只能够参与感情却不能参与历史，而在耽美小说里主人公可以同时参与感情和参与历史。这一个论述其实侧面揭示就是女性通过创作和阅读耽美可以更加自由的来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去获得一个更加平等的爱情，更加自由的性欲望的表达，同时更加自由的事业的发展。因为自己那些男主角就是双方都是很自由的，他可以就是成长啊，他可以去叫什么惩奸除恶啊什么的，成就自己的事业，各个方面都是很自由的，不只是被压抑的性这一方面的东西。当然在描写这个性啊色情描写这方面，我觉得耽美还是有它的就是独树一帜的地方在的。
我想说的就是我回忆起我初中的时候为什么喜欢看耽美漫画啊，其实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去看女性的身体它出现在一个性关系里面是会给我带来很多困扰的，但是看两个男人搞我就会觉得好像负担少一些。我现在想起来之前的时候是有一点这种感觉的。大兔你呢？你作为一个新晋腐女。
我没看过百合文，我之前我初中的时候那已经是2002年的年代，我看大量的台湾那一边的言情小说是口袋书，就是非常小的，我那时候喜欢的作者叫古灵啊，然后总之就是那一群人吧，然后一天可以看一本那一种。里面的确实是正如亮所说的，里面的那一个性别权利关系其实就还是男高女弱，然后好不容易出个侠女，然后
他也不会是只靠个人的力量来去拯救这一个世界。所以在看这个耽美的时候，就特别是当然我只看过这一部，就看这个魔道祖师的时候，就是那一种非常充盈的，给我一种感觉，有两个人背叛了正道，然后一起来拯救这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确实是有一种政治生活上、公共参与上那个充盈的感觉。
我想再就是展开讲一下我回忆起来我的初中的那种焦虑啊，就是因为如果是两个男生的恋爱关系的话，你就只是一个观看者，就对我来说啊，我只是一个观看者。然后如果是男女的话，经常的时候，因为女性她对那个身体的凝视是非常严重的，你可能就会去看这个女性的身体，然后你去对比自己的身体，就会有很多麻烦的地方。然后但是是两个男性的话，我发现我的那个时候带入的自己也是一个比较男性的那种身体的样子。是不是像野千鹤子所说的，就是耽美给了女性一个谈论性的缓冲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在，因为很多人觉得写耽美和读耽美是作为一个第二选择，因为在第一选择异性恋里面不能够自由的抒发自己的性表达，自己在现实世界里面能够成为的各种欲望。如果是当前男生和女生谈恋爱会遭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阻碍和限制，所以在想象男性同性之间爱情的时候会更加的自由一点。
对对对，我觉得耽美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去安放女性的性幻想和释放女性性能量的一个场域，另一方面呢，耽美所描写的这种浪漫爱的模式本身它就非常的引人入胜。就拿《陈情令》举例吧，魏无羡和蓝忘机他们两个可以说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因为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这种侠肝义胆、嫉恶如仇，又一样都是这种拥有宝贵的赤子之心的人。而且这两个人呢，在享受甜蜜爱情的同时，也没有丢下对家族和社会的责任。这种神仙爱情其实就比较难在异性恋框架中实现，因为如果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话，首先女性的活动空间就会存在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这种架空的古代背景中，男性的活动空间是远远大于女性的，因为男性不仅可以在家庭内部活动，还可以在朝堂之上啊，或者是江湖之中啊去活动，就这些地点和情境的存在是很丰富的，这样就会让整个故事本身就精彩很多。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文化也是允许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野心，有更多的欲望和那种冒险的精神，就允许他们去展现出更强的攻击力和占有欲，这样一来就是整个故事情节会更加扣人心弦，而且你吃到糖也会特别甜。再就是男性在公共事务中总是比女性有更高的参与度，所以就是双男主的那种感情线，他是可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私下里的感情和对正义理想的追求是双线并行的，就是不管怎么谈恋爱，男主他们就是作为个体和社会的这个连接是不会断掉的。但是换成女主的话，就不但叙事的格局很难打开，感情线就一加入就更加是一言难尽。就总之在大部分我读过的这种异性恋言情小说里啊，就是男女主很难在公共领域里面去并肩驰骋，就更别提像望羡这样拥有一副肝胆相照的感情，唉，也是挺遗憾的。不过说到小说里面的女性角色啊，我想问一下几位，陈情令里边有没有哪些女性角色给你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哇，这个真是，就首先师姐你什么回事，就是师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师姐哈，就是特别好人特别软的一个人，但人家打架那是战场，你冲上去干什么，你自己又没有什么修为，你冲上去干什么，还有你在云深不知不还有你在那个莲花坞那么久，你是一个你跟一个仙子，然后你是人家的唯一的女儿，为什么你修为那么差呀？你从小没有练习的吗？然后如果你那么差的话，你干嘛去那个战场上面去扰乱？你记不记得《还珠格格》里面特别多这种情节，就是那些男的打架，那个女的又不懂打架，然后她就突然间看到有个危险，说啊危 危险的，冲上去给他挡枪，什么回事？就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很少人会这样做的，就他好像就是一直在重复着一种对于一个弱女子就又为母则刚那种弱女子的那种特别刻板的想象，就是我没有能力，但是呢我是你的姐，然后我很爱你，我要用我的肉身为你去挡枪挡箭。我觉得这一个不断重复的非常刻板的工具人这样的形象是会让我看得特别特别的不爽。
我们每次看到师姐就快进，
对，就是我不是说这个女性不好还是怎样，而是我觉得这个编剧或者说这个写作者在他开始去构思这个女性的角色的时候，他就真的比较敷衍的把这一些角色全部往工具人身上去推，然后并没有给他一些更加合理的一些行为，一些合理的行为，是所以导致看的时候就让人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如果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异性恋的爱情故事的话，里面的女性角色如果她也是以一个这样的 以一个这样非常平板非常单调的方式来去呈现的话，我觉得这段爱情也不会给我有特别多的感触吧。然后还有
完全停不住
就那个于夫人是男主角的继母，是魏无倩的继母，然后从小呢就为她就怀疑江宗主，就是怀疑自己丈夫喜欢魏无倩的妈妈，所以把魏无倩带回来的时候，于夫人就非常讨厌魏无倩，然后直到最后也是一开始的时候表现的好像要砍掉她的手，但是后来当然也是有一家主母的风范，然后就把她丢上了船，然后让魏无倩去保护江城啊之类的。你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剧情？这是《权力的游戏》的剧情，
啊？是吗？
对啊，你看那个《权力游戏》那个 Ned 他去捡了一个小孩回来，他捡了 Jon Snow 回来，然后 Cat 一直都以为 Jon Snow 是 Ned 的私生子，所以一直对他超级超级不好，然后直到他要分别的时候也对他非常的不好。就这个情节就是这样，就好像女人就是善妒的，然后就是会对不是自己所出的小孩就是有这种晚娘脸，然后呢但是呢他又为了不要那么的去羞辱一个女性的角色，她最后还是给了她一个大义凛然的一个结局，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且也不会去故意伤害魏无倩，然后就把他们救了下来，然后自己去承担这一个死亡的结局。就是这个就我觉得于夫人算是里面塑造的比较丰满就有一点点复杂性的一个角色了，而其他的真的是惨不忍睹，真的惨不忍睹。特别是而且我们不是还有一个风波嘛，就是扮演温情的这一个角色，他一开始因为他的戏份太多，所以粉丝就是说他带资入组。温情呢他是这个大反派温氏家族里面一个旁支，一个
里面的好人，坏人里面的
好
人，
他是一个医生，对，他是个医生，然后他和温宁是两姐弟，然后他做了很多事情去救了魏无倩，然后最后当然也是最后是因为要弥补自己弟弟犯下的过错，就是他和弟弟一起去领了罪然后死掉了一个人。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也要死掉，又不是他去杀的人。然后就是像温情这一个角色，他就是当然了，在一个可能是在一个耽美作品里面，就是一个女性她有过多的戏份，而且好像想要去平衡这一种社会主义兄弟情，所以又搞了一点点那个异性恋的一种小暧昧，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生气。但是我们不妨想一下，如果有一个男性他带资入组呢，就他会不会受到这样的谩骂？而如果在一个异性恋的剧里面一个女性带资入组又会怎么样？
我们也不能说她就是带资入组，
就如果她带资入组的话，对，但当然她自己其实个人也澄清了很多次她没有带资入组，但是我不认为带资入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行为。我认为现在在中国的这影视圈里面，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商业操作，但是他们就会让这一个女演员自己去承担了这一种骂名吧。就是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这里面一谈起女性角色就会有特别多不舒服的东西可以挖出来，所以我们还怎么好好的去看甜甜的恋爱？
没错，我觉得我在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啊， 就比如说陈情令这个剧，它添加了一些原著小说里面没有的情节，其中有一个就是兰陵金氏的宗主金光善，他在宴席上跟云梦江氏的宗主江城提出两家的联姻，然后这个联姻的对象是金光善的儿子和江城的姐姐，但当时江城的姐姐江艳离就在旁边坐着，但那个金宗主呢，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江艳离说，他全程就在跟江艳离的弟弟江城说话，就因为江城是宗主，而且还跟江城说就要强行的安排这个联姻，让江城非常下不来台。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男主魏无羡他就闯进来了，而且他第一句话就说，婚姻大事难道不应该问我师姐自己的意见吗？就他当场就把那个金宗主怼得哑口无言。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爽，就因为魏无羡怼得很好嘛，因为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种非常自以为是的男性，他们就觉得自己有权替身边的女性做好一切决定。但是这一处跟原著是有出入的嘛，所以他让我感觉好像陈情令他好像在有意的去迎合一些女性的观众，就是他把这种不尊重女性的主体性这种行为作为令人讨厌的一个待恶人的人设呈现出来。然后与之相对的是男主魏无羡，他尊重女性而且敢于为女性发声，这是一个很讨女性喜欢的一个角色嘛。所以这种情节和人物的设置让我觉得这个剧本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剧对女性观众好恶的一种理解吧。
所以我会觉得这一种在这一些商业剧里面的女权角色的女权意识的那个表现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初步的阶段，它没法去深入的去用性别平等的理念贯彻到整个剧里面的性别权利结构上面，但是它可以去用一些比较浅显的这个编剧们自己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去给女性观众发一下糖。
对，我觉得他这部剧在改编的时候就是不只是迎合耽美读者，也会去迎合那些直女和直男们，因为你在里面既能够看到耽美小说典型的一些情节和描写，也可以看到通俗言情小说的一些元素嘛，就把那个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师姐塑造的特别温婉特别女性化那种形象，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迎合就是其他群体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够获得一个商业化成功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各个群体都能够在里面找到他的点去看，
所以这个剧还是比较八面玲珑。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讲，八面玲珑。
他这个剧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表达了这一个社会的复杂性的东西可以让我看的，比如说在魏无羡他去救了蓝忘机还有金子轩的时候，江城不是特别的反感嘛，江城就是说你别救他们，就是现在他们已经是已经是衰落的一个家族，你救了他们可能会连累我们家族，但是魏无羡就说我不管，我就要救他们。然后后来到了整个莲花坞被血洗被灭门的时候，江城他就会说都怪你你最初的时候救了蓝忘机和救了金子轩，谁让你救他们，不救他们我父母就不会死，我们就不会被灭门。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典型也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韭菜心理哈。这个韭菜心理就是觉得你不去帮别人，你不去做不好的东西，你就不会遭受这一个厄运。但是其实在当时这一个温室要称霸天下要学习整个仙门重整这个仙门对他的那个服从的时候，这是一个大势所趋，他不会因为他没有救人所以就免于学习的。他没有那一个金光善他们家族那么的财大气粗，然后那么多势力，所以他的灭门是被注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去抱怨说如果你不去做那些事你就不会得到伤害。那其实是
这个我们看的时候觉得特别写实，就是我们在家我们想看个耽美剧，没有想到这个剧就是有如此深刻的政治内涵。
对，那然后到了后来这个聂岛上线，聂怀桑就是聂家的这个家族一直在装作一问三不知，装弱，因为他没有很高的修为，也没有很多的武力，但是他有政治头脑，他就使用了一个操纵信息，就是给大家部分信息，一步一步的引诱大家来去寻找一个真相。但是让我感到可怕的是这个寻找的真相是不是一个真的真相，因为最后聂怀桑也是用了一个谎言，用让这个南大公子的剑来杀死了这一个全剧最大的反派金光瑶，那这也是他给出了局部信息。所以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网络氛围中，我们的信息场其实也是被控制的，我们能够看的东西也是某一些人愿意我们看到的东西，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你就只可以去接受这样的一些舆论场，你也没法去有其他更加多的意见，除非你是魏无羡，你会把那些干丝都弄起来，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抵抗的能力。
反正我觉得就是就是大兔，你可以从自己比较关心的政治议题来解读这一个剧，但是我觉得可能在现在这种我们叫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社会里面，可能更多人会不太去能解读出，或者很反感去做一种这种政治化的解读，反而是那些观众可能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可能就说我们就只想看两个帅哥去谈恋爱，我们并不在意别的那些东西，只要他们甜甜就好了。当然背后权力关系当然是很复杂的，不管是影射现实还是本身自己的各种权力的交织，所以就是这部剧可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
我觉得这部剧既允许大兔这样的女权活动家做一种深度解读，也允许像我这种没有感情的课堂机器全程姨母笑。可能这也是《陈情令》这个暑期大火的原因之一吧，确实是挺八面玲珑的这个剧。
也有很多讨论，就是说这样子的耽美作品它对现实的同性恋的权益是有没有帮助的呢？它是有相反的作用还是有推动的作用？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这些耽美作品里面的男性同性恋的形象其实跟现实生活中就真的挺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你看现实的那个 gay 的文化，它里面有熊啊就是可能这种没有办法变成耽美的那个主角吧，对不对？对，所以它差别还是蛮大的。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观点。
就是因为很多人批评耽美它不涉及真正的就是同志群体他们的 life politics， 反而会把他们给浪漫化，把他们现实的真正的困境给遮蔽掉。但是我觉得这方面需要分两方面来看嘛。第一个，他对于男性同性爱情想象，当他更多的人去阅读的时候，他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就是男性同性爱这一个话题的在社会上在主流文化中的可见性，这当然是一个很好很有利的一个现象，也会增强整个社会上从独耽美的女性扩展到女性到整个社会对于同性爱的这样一个接受程度。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不能够夸大耽美本身有多么巨大的颠覆性的权利，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认识到的。因为它本身你想象耽美是以女性的不在场去想象的，对于女性的权利是否能够有真正的扩展，女性自己的欲望是否能够真正的获得表达，这个还是存疑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也不能赋予它太多的任务，你把一个女性创作的想象男性同性爱的故事来赋予线下的男性同性恋群体他们自己的赋权，我觉得可能也是对它有一点要求过多。
说到他对那个男性同性恋的这个群体的权益，我觉得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他对女性的性权利，就是耽美小说他肯定是有好的一方面的，就是这是丰富女性的性生活和性幻想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素材吧。本来女性在主流社会，在整个这个社会里面，她能够有的那种性的资源啊，还有性幻想的资源就挺有限的了，现在也仍然是在一个被严重的审查和取消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然后我觉得消费这些性的作品是当然是人的权利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关于耽美爱好者是否称同志这一点，我记得台湾有一个研究数据 说是耽美粉丝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大概在93%左右，但是普通民众的话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就在54%左右，就是说这两个群体相差还是挺悬殊的。而且怎么说呢，虽然耽美粉丝中也有恐同的人，但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通过耽美对性少数群体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嗯，其实《陈情令》播出以后，我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也看到了一些批判的声音，就说什么啊，这种伤风败俗、龌龊至极的剧本，居然也能拿出来演，真世风日下。哎呀，就还是恐同的那一套嘛。我觉得《陈情令》它不是一部完美无瑕的影视作品，但是像这种毫无营养的乱咬乱叫吧，也没有必要去理会它。观众们自然会用播放量投票。嗯，另一方面呢，其实网络上的这些争吵，嗯，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耽美亚文化还有它所涉及到的性少数群体从一种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角落里暂时的拉到了这个大众视野的中央，让它成为一种可以被看见的有存在感的东西。嗯，不管怎么说，有讨论是好事，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看，耽美作品的流行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积极的。好，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关于《陈情令》你有什么想要与我们分享的想法，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喜马拉雅和播客上都可以收听有点田园，喜欢我们的话请给我们多多的点赞、转发、收藏。望线一曲远，曲终人不散，听众朋友们，我们后会有期。